接着早上，早上我们谈到1196页，好，96页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这个，显基论所说的啊，这个倒数26行啊，显基论说，由以世间世俗为地，名世间世俗地，如啊，又如这个陆中问世云。由此世俗令诸法现为实有，啊，就是这样的世俗令诸法现为实有，无自性者啊，现有自性，以世间颠倒世俗之前为地实故，名世间世俗地。现在就是说，怎么样叫世间世俗地啊？就是我们讲的世俗地，是因为啊，这些法啊。能令众生因此执以为地实，就是有这个法啊，就是说由此世俗令诸法现为实有啊，就是以世间颠倒世俗之前呐、啊，这种颠倒世俗之前为地实故啊，这个就是那我们叫世间世俗地，那世俗地就是它的定义，就是什么叫世俗地，有诸多差别，但在众生会执着为真实，无自性的会现为自性啊，就在这些一分别啊所成的这些法，那实无自性，但众生会执以为自性啊。那为如前说，是以无名世俗之前现为地实，归于名言取为实有，就世俗地，就是说。是在无名世俗之前呐、啊，就是无名的世俗，在这属于这无名相应的这个环节里面，这些世俗、这些法会变为地实，好，但并不表示这一些名言表达的世俗法是实有，所以它具有什么？实际上它本身是非实有，但在世俗。无名世俗的这个层次，它会是一个执着的，所以以凡夫边它是实有，以啊实际本质呢，它是啊不需要，不是许它为实有，啊这就是对世俗地的定义啊，所以世俗地里面有一个内涵，就是世俗本身是归于名言许为实有，所以它在。他这些我并不是肯定这个名言，就是我们不是讲就是一种定位嘛，好，我们给他一个符号，给他一个分别，某一个法我们会给他一个分别，就是给他一个符号称呼，那这个符号称呼就是一种名言，其实就是我们的分别，而这一些所产生出来的诸多分别，在名言上来讲实际上会实有，但他必须利用有一个意思，就是在无名世俗的这个世间颠倒的这个角度啊，他会变成这个执着啊，凡夫执着他为实有啊，若不尔者，则为此中以名言中亦不许自相，即以名言亦破实有，成立无实故。若不是这样的话，就会违背什么？违背他中观。应成的本宗的思想，就是说你必须只能在无名世俗里面肯定为有，可是在名言处啊，无一处是真的，这个才符合，就不许有自相，自相就是自体性，不容许有自体性啊。所以即以名言亦破实有啊，成立无实，必须要破实，就会违背他的这个他的始终的立场是什么？不许有自相，其名言是破实有的啊，成立无实。由此道理，亦当了知，智藏论师说世俗地中，世俗中地之意啊。所以这个地是什么？这个地是一个执着的意思。世俗地的地，而且你也知道，它是就什么无名世俗里面才叫地，才叫地识。那实际本身呢？这个本身的言和它的自性本身是名言。都不许为持有，这叫世俗地啊，这叫世俗地。所以他给世俗地做一个案例了啊，就是说，事实上它不存在，事实上它是无自性的 但以众生边会引以为是用啊。问法性即二我，以直实啊直啊实执世俗之前现为弟子，那亦应成为世俗弟，是不是这样啊？因为前面是怎样，我们的导他的意思就是说，前面这个引的这个我们引的那个入众论师是说，怎样的状况叫做世俗弟？众生执着为弟子，就是说什么样叫做世俗弟啊？他的解释什么叫世俗弟，在什么状况他会被执着为真实，实际上他是无自性的，他演绎在这样。好，那就这样的世俗在众生无明边啊，会把它执着为真实。好，可是他现在反过来，他说那凡是执着边的倒过来是不是就世俗地？那他的世俗地会在众生无明当会执着为有，那他倒过来就是执着有的是不是就是世俗地啊？我们本来就是世俗地的众生会执着为有，他现在执着有的是不是反过来就是世俗地，就是变成这样。其实我们早上讲就是说，众生执依他起为变计执，那为变计执是不是就是依他起？好，就是这个道理啊。那其实我们待会可以说，他说曰：若仅于实执世俗之前现为弟子，便立为世俗弟子，应有彼过。应有彼过，其实因为啊，你他要讲世俗地的时候，其实他想要在这世俗里面是不是有世俗的？其实我们若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二我、人我、法我，乃至法性的自性有，这个在世俗地里面啊，它是名言实色的。只要你能，在我的看法，只要你符合它是什么不自性的，只是名言，有何妨？有何妨？因为其实在我们的世俗里面不是只有讲我你我，因为连国也说法我，也有讲国，那讲无我是。但我们现在经常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个执着转为世俗地的时候，好像是在世俗地里面安立有这么一个实质意义啊。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讲世俗地在真实意义上它是明眼上是无的，无自性的啊，无自性的。那可是如果你执着这个转过来，其实他这后面讲说，此仅是说世俗地之地字，唯以何世俗前为地之世俗，即以彼前如何地世之理也。就是说我前面讲这句话并不是要反证凡是地时可以倒推为世俗地，我这句话只是告诉你世俗地的地字啊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世俗地的意思其实啊，是因为众生在众差别法当中实以为有，这种法令众生在无明当中可以实以为有的，这叫世俗地。那他现在就变成用这个把它倒推过来。那这个他在解释的时候啊，我们看那个解释，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他就是解释，我们在1202页啊，1202页啊，1202页的那个解释的倒数第二行啊，如藏中修持啊，修持为月为具白光者，若即具白光者，白光为月成立之原因，则世间一切具白光者甚众，岂不皆成为月？他是用这样，就是说，也就是说，月有白光，那白光即是月。他说不是这样啊，好，我们俩讲说，白马是马，马是不是白马？所以我们就讲白马非马的意思吧，就是以前有一个观念叫白马非马，怎么白马不是马？因为白马是一个种类种的词，马是类的词， 白马在道理上是属于马，但白马不等于马，因为马是含括所有马，而白马是众马当中的一类马，所以白马属于马，但白马不等于马，知道吧？白马不等于马，对，因为马是一个范围范畴更广的一个指称嘛。那白马是众很多类马的一种，但我们在我们观念把很多意义弄成叫白马是马，白马是马是白马属于马，但白马属于马不等于白马等于马，因为马的概念值更广，所以条件不大一样啊。月亮有光，倒过来有光的是月亮不行啊。那同样的，他还讲说世俗地会被执着，那执着的会不会就是世俗地？他说我前面这句话不是在谈这个的，你不能用这样来导过，如果你用这样导过就会有过失啊。那其实我们来讲说二无我二我，那个众生就有这样的执着，在世俗地上可不可以存在，它就世俗地。世俗地就是说，但有，我们不是就前面的意思啊，其实他认为有过失，那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不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过失，因为我们在执着地时，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比喻上来讲，你执着有恶我跟法性这种执着，我们不要讲逻辑的关系，我们讲说众生执着恶我跟自性法性，它是不是世俗地？法性跟世俗地里面容许有名言安逸的恶我跟法性，但并不表示它在名言道理上为真实有。其实在这个定义上来讲，恶我跟法性容不容许为世俗地，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但有名言实无自性，其实是允许的。好，但他的意思，他要反驳的就是说，你把两个等同了，我只是在讲如何为地，地这个道理啊，众生只以为只是在无明心里面叫做地，但你现在变成倒过来，把地执着地的过来，是不是就是世俗地？他说我这一句话其实重点不是在讲那个世俗地的成立原因，是讲地为什么为地的理由。好，他说你不应该把这样等同。可是我们如果不管这个道理逻辑观点，我们纯粹就啊，纯粹就法性跟恶我，其实世俗地里面有没有法性跟恶我这种名言实色？有，但实质意义上有没有？没有。所以法性跟恶我在世俗地里面有没有名言？有，这个是无法的，这是无法的。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再看他的，因为他这个解释啊，有时候比较复杂一点啊，但我们有些地方稍微看一下啊。我们看这个120页，120页的倒数2467最底下，好，倒数2467，好，1200页，好，使名入中论本意，为三圣圣者由无安立地时之实执心故成立世俗诸行，与三圣圣者前非是地时，以圣者以诸法见其如幻，见其假为自性，仅成就其无地时，而未成就其非世俗地，并不是就因此认把世俗地给否定。所以强调的就是说，圣者只是破其自性执，并不坏什么世俗有。不坏世俗有，好，不坏世俗有。三圣圣者通达诸行，乃由执持心而成为地，故不能说彼未见世俗地。好，他只是怎么样？他只是通达诸行，乃由执持心而成为地，就成为实在，就是由执着心而成为实在。 你他只在破这个，但他不能说彼未见世俗地，他有没有见？他见了，他有没有安理？他也安理啊。好、哦，这个我们早上特别提的，就是说他并不是无知于世俗地的差异。那尤其我们后来不是讲说，已有根本智、后生、后得智，那后得智不就是依世俗地在分别的？是有这个道理啊。与通达诸行如幻之世俗心前不成地时，与未通达诸行如幻之世俗心前则成地时。那就是这样啊，这就是世俗地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好，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啊，1202页。内外诸法，这是世俗地相啊，内外诸法各有甚异世俗二体，如牙有见真所知真实意理智所得之牙体，与见妄所知欺狂意名言事所得之牙体。就是说内外一切诸法各有甚异世俗二体啊，但我们讲的体是什么，我希望大家了解那个体是一种等于是特性啊，并不表示那个字体，就是说任何一个法都可以找到两层意义的。那两层意义，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如牙，看到牙，看到是这个牙有见真所知啊，真所知真实义理智啊，这个见真义的这个义理智啊所得之牙体。那还有一个妄所，由见妄所知欺狂义名言事，这个欺狂义名言事所得之牙体，就是世俗地的。前者即牙之圣义地切，后者即牙之世俗地切。好，那当然这里面是讲说，所谓世俗就是我们就开始安立啊，有这么一个东西，有这个什么桌子，但其实这个桌子的当体它有另外一层意义，怎么讲，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由真实智所见到的真实理体啊，这个是属于圣义地，圣义地性，所以一切法都有它的真实义地，那什么无自性，那无自性同时眼现在世间法当中，有种种所安立的各种我们对牙的一种性质的定位，就在世俗地当中它的意义跟定义，那同时在这些分别当下底下，它本身是无自性的，也就是说它既有圣义地性同时有世俗地性，那他讲说一切法都是这样，那其实不仅是世间法，包括佛法，所以佛法到最后一切佛法，包括我们在讲空讲空讲空讲的很多，其实它是什么，又是圣义地性，其实也是世俗地性。所以为什么过去大德会分好几层的二谛，是不是他在三论中里面讲说，前面这个是俗谛，这个是真谛，跳下一层，前面的真谛对第二层来讲又成俗谛，那掉第三层的第二层的真谛成为第三层的俗谛和究竟，就像幼稚园对小学来讲，幼稚园是俗谛，小学是真谛，那对国中来讲，小学是俗谛，国中是真谛，一直上去还有四层，有四层的意思，有四层，那到最后的真谛是什么，缘已道断，心性出明，所以凡说都跳入世俗，凡说都跳入世俗。好，那这个又是一个问题了，所以问题就是我们假如这样分，那我们就有一个最后的世俗谛，因为这是个智慧啊，我们到最后为了表示自己是最究竟真谛，所以见到任何话都嘘，不要讲， 一说即乖，那这个其实又是世俗谛，因为你有所表，你有所表，所以缘以道断心行处灭是表一个意，并不表示一个另外一个境。这种缘以道断就是说你所有的分别，我们取这个意就是心行处灭缘以道断，其实在强调任何所说其实都是世俗，但我们讲的是不落入一切分别的意思。但如果你在众分别里面另分别一个叫做心行处灭缘以道断，其实那还是世俗。好，反过来，如果你能真心行处灭缘以道断，说又何妨？说又不是我真说，就像佛说了几十年的法，他说他没说啊，那你知道佛你不是真言秀瞎话？他说没有啊，一切法得不可得，我所说，我就像说我们前面不是讲吗，我们只是破其地时，并不是不观察世俗谛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第一谛真谛，对不对？所以真谛其实是心行处灭缘以道断，我们要取的是心行处灭缘以道断的那个意，而不是另取另有心行处灭缘以道断名之为真谛，其实又是俗的嘛，因为相对就在佛法里面又何妨文字意是般若，文字本身是寄托，为什么？如果你还有这种对，你还是落入一种相对相对相对，你就算到第四层，到再多层还是相对，所以应该取那个意啊。所以在文殊般若经里面啊，另外一个版本里面，他有他那个再问到最后，那个文殊师利童子啊，很大很啊，不要再问了。你看一个小孩子，文殊菩萨就现小童子嘛，啊，他我说法的我佛。早上他第一个跑到前面去站着准备礼佛，他说他很喜欢礼佛，哎，小童子，那就这个经就由他开始做，所以叫文殊师利所说佛罗命经，哎，童子说法，然后他说佛认同，后来佛说他认同，互相应互相那个，其实这里面就是这样啊。那在另外一个版本里面，那个有罗汉就问他怎么样啊？问再问，问到他，你不要再问了，跟他支持。为什么？你再闹下去，你不取我的意，只是在文字一直转，他直接跟你呵斥，你不要再谈，不要再谈，因为你要懂意的，你不要再我讲完再追一个，完了再追一个，再一个。比如说我们讲四重二谛的时候，我讲四重其实是把可能产生的执着已经跟你讲出来了。你不要再找第五重，因为找第五重跟前面四重意思是一样的啦，那只是重复前面四重嘛，你只要懂道理，你何必再立第五？对，其实你懂道理的时候只要讲真俗两个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讲四重？因为在一般状况里面容易产生有可能有这四种那么这一四类的这种对真实地的差异，所以才说四重。如果还有一类很明显的对二谛的差异认知，那再讲一重可以。为什么讲四重是为了令众生更加清楚了解二谛，并不是非得一定要四重，因为很多经典一重而已啊，真俗这样而已，不一定要四重。所以它的用意是在彰显如何来显对二谛的道理的了解这样而已啊。好，我们看到《陆中论》云：“由于诸法见真妄，故得诸法二种体。说见真境即真谛，所见虚妄名俗谛。此说牙体有二种体性，生意即前世所得，啊，世俗即后世所得。前世就是那个真实义啊，真实义理智啊，后者是七狂意迷言事啊。”哦，我们不讲它依智不依事，其实就是这个。啊，依事的话，源于世间所有，那佛就是世间人，即便再怎么样懂得道理，懂得世间的知识，能看清楚世间很多维系法，都不如你的一点真实智。为什么？ 就算他看得非常清楚，也不过是在世间里面相对真，但始终是错，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谈什么，即使在佛法当中啊，你比如我们假如不能懂那个道理啊，也就是说你要现在尽收一些破烂，想要回收都还不行，你不如啊好好把一个真道理弄懂。所以假如错用心啊，不断在学学学学到最后，其实就算你懂尽了很多东西，乃至我就好像佛法，你能跟人家辩论，你能说出种种法相，但以真实义要是没有一点相应，一概是戏论，那不就戏论吗？是戏论啊，戏论就什么样，认假作真的叫戏论啊。所以我要讲，我们讲戏论就是我们很用功，戏论看起来是轻松，是对不对？游戏嘛，但我们人往往是很认真的做戏啊，很认真的修行，很认真的啊，其实再怎么认真都是戏论，因为认假作真啊。所以你甚至你可以把三藏十二部都背起来，依然戏论，依然戏论。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有人在追逐戏论，是吧？因为有时候在了解有些啊，我们现在因为整个大环境这种气氛很明显有点偏差，所以变成很多学的人是往世俗学问走的。虽然所谓世俗学问还是佛学啊，但这个佛学本身是用世俗心去，并不是在求的真见地，而是在累积众多的佛学知识。换句话就是在追求戏论。你可以用几年读到最后其实是戏论一场，一点用也不能有，就是这样。好，我们接着看。龟缩牙之一体，冠带前后二是为二地。好啊，并不是说，并不是说牙之一体，冠带前后二是为二地啊。其实是在一个东西一个地方啊，我们以不同认知里面啊，执着啊，它就是牙之体啊，牙之体是我们牙之体啊，当然是我们来定义它这个二谛的时候，是就本来本无自性的地方执以为有，那执以为有这个就变成是一个世俗谛。但那世俗谛虽名为世俗谛，它本体是本无的。入中论是云，诸法之体性有二，为世俗以生矣。说依法分为二体，圣意是见真谛之所得，世俗是见虚妄是所得啊。世俗谛啊，世俗谛法是本非谛啊，是以执实前为谛，故了解彼意识，必须了解彼为虚妄啊。这里面开始在讲一些道理，很有趣的啊。牙本身有没有谛？牙没牙，是众生气把它分成两个的，众生气分成两个。那我们现在来看啊，就说世俗谛法本非谛，就说世俗谛法向来都不是真实的。好，是以执实前啊，就执着无明前啊为谛，不了解彼也，必须了解彼为虚妄。欲如了解品是虚妄所知七狂意识，必须于品先以理智破除实执之境，获得正见。未以正离破除实有，必无正量能成其为虚妄故。好，这里面这句话是代表什么？如果你能真实的了解事实地，必须你有圣意地的知基础。所以你说我对世间很了解， 但你不知道它是空，所以这样讲表示你对世间其实不了解啊。所以你今天对一个东西说它是世俗谛，表示这个东西你讲它世俗谛，你占理。如果从理智上来讲，你如果说这是世俗谛，表示什么？你已经告诉我，那我是谁？那虚妄，必然。好，那如果你说世俗谛自有，你根本不知叫世俗谛，你根本把世俗当生意人，你把假的当真的。但你如果知道他这个世俗谛，你很清楚世俗谛是因缘名言施设，那表示你一定懂生意谛，你一定懂生意谛才能知道世俗谛，世俗谛的意思你才能知道。因为前面不讲世俗谛在名言是非真实的，所以表示你必须要懂。说如果你心你要想如欲如了解皮是虚妄所知其空意识上，这个瓶子本来是不是真的，必须以皮呢先以理智破除实质之性，获得证件，这个才可能。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你不能知道瓶子的虚妄意。好好啊，所以啊换过来，假如你没有空性的知见，你就放不下对世俗的肯定，是不是？你可以理论上认为它是空，但其实你并没有真的放下，因为你必须要以圣义谛啊。怎么样？他就讲，如果未以正理破除实有，必无正量能成其为虚妄物。所以你看啊，假如你没有真实的圣义谛的这个知见，你很难去真正放下。所以我们讲的放下变成是无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你始终还在世俗谛里面啊。是因为你要真的对世间放下，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圣义谛道理啊。所以两遍就是了解世俗谛要圣义谛，要能放下要圣义谛，是针对世间法要懂，你必须要懂圣义谛。要能真离世间法放下，能观其虚妄，要生一谛。从理解面要生一谛，从放下修行边要生一谛，是不是要这样？所以如果没有真实的空性见，你如何修？你如何放下？你只是但有言说，但有言说，实无实事啊，就是你只能假善，那是假的，假的，你又不知道假在哪里啊。没有，你只知道嘴巴讲它假，在你的内心始终认为它是实在的。就像我们现在可以讲说一切皆空，但其实你所讲的一切都是有，因为你一直没有跳开这个事，你没有真实圣义谛的道理认知。所以你可以嘴巴讲这是空，但你的内心始终是在凡夫无明世俗心之前见的世俗法皆是真实，没有一分动摇过啊。是好，虽平一等是世俗谛，然心成立平一等时，彼心不须成其为世俗谛。如平一等虽无自性，现有自性犹如幻事啊啊，然成啊犹如幻事，然成立平一之心，不须成立如幻意啊啊！故有说此中平一等法，观待未得中观正见，一生世前是世俗谛；观待圣者啊，圣者是圣义谛，不应道理。好，那有人认为啊，我们现在从后头讲，有人认为啊，所以有人认为我们这一宗啊，观待就针对未得中观正见一生世前叫世俗谛，叫世俗谛。但对已经怎么样啊？已经如果这个啊得圣者智者的话，它是圣义谛，不一啊，就是说是世俗谛。那但观待圣者的时候是圣义谛，就是说这些是对未有正见者 真智慧的叫四属谛，但对真智慧的人没有四属谛，就是生谛。那这个道理是怎么讲？他说这是错的，不应道理。你看呢，他讲说，知见虽平一等次四属谛，然心成立平一等次，彼心不须成其为四属谛。不须成其为四属，如平一等，虽无自性，性有自性，犹如幻事。那成立平一之心呢，不须成立如幻意。好，也就是说，其实啊，我们在成立啊，哎，就讲我们在分别这个平一的时候啊，不需要此人了解四属谛啊的道理。若了解四属谛之为四属谛啊，则不会再执着平一为实。凡夫啊，但起分别，但不知第一啊。换句话就是说，他在起来的时候，四属谛有没有一点？就是众菩萨，他其实他也可以知道四属谛第一谛，但凡夫在起这个时候啊，也就是说，他在讲说平一等虽然是四属谛，但心成立平一时啊，彼心不须成其为四属谛，这个用词不是很清楚了，但他的心不需要去了解四属谛，凡夫啊，凡夫他自然形成叫做平一。因为如果你真了解四属谛的时候，了解四属道理，其实已经带有生一谛的内涵。那众生在起四属谛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四属谛，他就自然内心引现什么平一，那这里执着为真。那圣者呢？圣者在当下能观察这个四属谛其实无自性，那他如实知道，这叫四属谛。那这个四属谛在我们前面讲，在众生里面，他不知什么叫四属谛，他就执着这个四属谛为真。那在圣者来讲，其实众生轮流在这个地方，众生执四属谛为圣一谛，其实都是四属谛，都是在这妄想四属法当中执以为真。那众生在起这个心的时候，他有没有知道说他是个四属谛？没有，他不用去认知这叫四属。他如果真的了解四属谛，他就跳出来。这我如果知道四属，因为四属我们不讲四属跟圣意是一对嘛，你讲四属就是平庸的，不是很真实的，一定要真实，一定那这样就是表示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真圣意。但一般众生在起这个时候，他彼心不惜成其为四属谛，好，如平一等虽无自现有自性，犹如幻事。然成立平一之心，不须成立如幻意。就是我在成立这个平一的时候，我没有观其如幻，我不需要观念，因为凡夫不需要观念如幻，因为凡夫若观其如幻的时候，就会破坏掉一个道理的。因为我们讲四属谛是旧凡夫边会执着为真，但一圣一边它是无自性。所以如果众生一开始在看四属谛的时候已经知道如幻，那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众生的这种众生不要修就已经解脱了，明白吗？因为我们讲四属谛不是有两层意思吗？本身无，但众生的四属心里面呢，无明心会执着有，这才叫四属谛。那所以众生在起四属分别的时候，他有没有知道如幻意？没有，所以他不需要有如幻意来观四属，因为他不懂。但实际上这个如幻是如幻，那这个谁在看？圣者在看，佛法在看。那他在成立四属谛的时候，他在成立的时候就无明心生起来，无明心生，所以他不知道，所以他不需要。他如果因为这是一个定义，就是说，所以我才讲说这个四属谛有两个意思，真实如幻，但在众生边他不知道不幻，不知道不幻。好，我们接着看啊，入中论啊，入中论是云，其中一生所见圣意即有相行，圣者所见为四属法，其自性空即圣者之圣意。好， 其中一生所见生意很极有相形，就是那所以说众生里面他有没有世俗地的观念，他没有，因为他都用圣意，而且他的圣意是有相的，就是说他对世间是从肯定里面，我就说这个道理颠扑不破，桌子的确是有圣意吧，圣意，所以他的圣意是什么？有相形，但你的圣意在圣者来看呢，世俗法，世俗法，好，所以圣者啊，这个在世俗地啊，并不是只救什么，所以前面讲说，你不能去把圣者跟凡夫拉开，因为世俗地本身通什么，不是众生边在世俗地，圣者叫圣意地，不是世俗地就带有两个意思的，为什么？一众生边是执着弟子，一圣者边知道如虚幻，这就是世俗地，所以不是世俗地专属凡夫，不是世俗地也属于圣者的，因为我知道如幻，这叫我从世俗地里面知道如幻，这就是我能知道世俗地的真道理。那凡夫在世俗地里面执着为生死有，就这样，那这叫世俗地，并不是说唯有凡夫是世俗地，圣者没有世俗地，圣者也知道世俗地，只是他少掉那个地识，那个执着被他拿掉，完了回归到真实的了解世俗地，就这样，所以你不能把它拆开来。好，彼乃鬼啊，彼乃鬼事啊，鬼事而说故啊，就是对方如果你把它拆开，这样是不得道理的，因为以众生所见圣意啊，其实是有相形，那甚至所见为是实法，即自性空，真正的自性空，这才是圣者之圣意啊，圣者之圣意。好，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们会偏向什么？如果讲世俗地，正面说圣意地叫空；如果另外一面世俗地叫虚幻、虚妄、虚幻，啊，其实虚幻就是空的相通。但我们如果在讲世俗地，以圣者篇来讲，叫世俗地是虚幻，那圣意地呢是空，所以。正说圣意道理讲空，那再用同样的道理回过头来看世俗地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名字叫言了无始虚幻，有名言，就用虚幻，对啊，虚幻其实为什么是虚幻？无自信嘛，啊，无自信但有相，所以用虚幻来描述它。那如果就第一地来讲的无自信空，这叫圣意地，所以用正向的无自性跟空，就是圣意地。那从另外一面去描述世俗的这种虚幻非真实，这就是世俗地啊，其实体用还相同相同。好，诸一生内执贫等为实有，一即执为圣意有，故待彼等之事，贫等乃圣意有。归世俗义，彼等世见为圣意有之平等事，观待圣者身中见万有如幻之事，管成世俗。好，观待此事不可安立为地，故说为世俗。好，为世俗，为世俗的就是说，你看，我所以我们那个用词为世俗，就给你讲，为没有一分真。只有这一类都是世俗，没有一分真实，所以在圣者来看，他看到如幻的，如幻的没有一分真。好，那以凡夫所见的这一份圣意，其实啊，他这里讲说，故待彼等之事，平等乃圣意有，非世俗意，对他们来讲没有世俗意哦，因为他就认为真的。 因为一旦谈世俗就已经有具有否定边，所以我你要注意，我一直在强调一个，我们今天在谈世俗地的时候，其实已经站在佛法的立场在谈了，在众生边他是处在世俗地，但他不知道叫做世俗地，他认为这叫生意。如果他一开始已经知道他是世俗地的时候，那他已经知道生意地，不然他怎么知道世俗地？那我们在讲世俗地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已经知道生意地，啊，不然这个世俗地没有道理，讲不出世俗地。所以你能真的说这个叫世俗地，假如你真的能说出世俗地，你一定有一个条件，必须要真知生意地。否则的话，就算你用世俗地真谈谈谈，其实你始终都认为真，你就是你以为自己的道理很高，就像凡夫，你以为你叫圣义地，其实就究竟道理来讲，你依然是世俗边。就你一直你可以把道理谈得很深很深，好几千，但实际上你带着一份其为真实。那所以我就讲说，你可以空空空空，一直空空空了很多啊，怎么空十八空什么空，我空完，那到底有没有？所以我不是说拿着瓜我等着你，你一个用语言不可思议，哎，会有会空，那完了没有？一空啊，到底还有没有？哎呦，又掉到世俗边去啊！你可以用语言去逃避回避啊，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言语道乱。那我讲，那你认为那个意境到底有？一旦有一分真实，一框咚就掉下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这之前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经常在谈空意啊，因为内心不确定，所以我们的空意经常是用回避的，用回避的，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你只能尽量去否定，但你内心其实没有肯定。所以我们早上不是举那个，如果对实相很清楚的，也就是现出神通跟佛来跟你讲，你心不会动，那是决定的。但我们现在经常在谈空的时候，是一种回避的，反正不能落一步，就是知道说不要执着，不要肯定，不要执着，不要肯定，那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不知道。所以这里面内心有点虚。他对空义不是笃定的，他对空义他只能用模糊的否定，啊，他不敢坚定。因为我们讲说无自性是怎么样，我们讲的无自性不是你讲的用很多语言回避，而是遍观其性实无自性的那种笃定，啊，就无就无，你是要怎样啦？就是说你所说那个法遍观无其自性，好，我是屌了，我不是要用语言去肯定他是什么状况，我清清楚楚所有他的自信意辨寻不到，所以他是一个肯定的。所以我们讲到破邪显正，其实破邪是不一定显正，不一定哦，别人错不一定你就对哦，你把每个人都指出他错，不是就你对哦，除非他有一个前提，只有两种选择，你不是那一边，当然是这边。但世间把别人错，你可能是不对不错，或是你错另外一边，但不一定表示你对，因为它不符合完全逻辑，它没有全部。你要是说只有两种，要么一，要么 A， 要么 B。那如果不是 A， 那一定 B。你要一个前提讲说只有两类，这里面只有对跟错的两类人，那错的那一边你都不是，当然你就对。但你如果没有加上这个前提的话，你把别人都说错也不表示你对啊，是不是？所以并不表示把所有人的错误点出来，因此能证明你对啊，因为它不符合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哈。所以在这里面啊，有谈到观待但比认为有这个认为啊，这个是 胜利的，但胜者来看是如幻的，幻成世俗，观待此事不可安立为地，故说为世俗。好，我们学习一下。